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我们十六楼，十六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我们小孩也不行了，快，我们现在太缺氧了。
2022年11月24日，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造成了10人死亡、9人受伤。造成这一惨剧的原因被普遍认为是由于该小区为了执行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把单元楼的大门封死，这导致了火灾的遇难者无法及时逃离。迪哥是位生活在内地某城市的95后，一个喜欢聊天、爱交朋友的大小伙。迪哥从手机上看到了这场大火的相关视频和文字，那些惨烈的场景和声音让他的心情无法平复。
当时是看了就是乌鲁木齐那件事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视频之类的，就刷了一天，整个人的情绪也是比较低落，就是惋惜，然后又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刚好又看到这海报，最开始应该是在推特上刷到的，然后后面也有朋友给我发说你去不去，你去的话帮我多买一束花之类的，就是说他们意思他们去不了，不敢去。我当时还挺感动的，就是年轻人愿意为一个108000里另一个地方的一个悲剧去做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做了海报，想要去做成这件事，我当时很感动，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去。
当时其实就是朋友告知说，会举办一个这个悼念活动，我当时本着一个想要去悼念的心，想着说，那我一定要到场去参与这样子。
小爱也是一位95后的年轻人。他有着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刚刚上完班的他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参加乌鲁木齐火灾死难同胞的悼念活动。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甚至连花都没有带，虽然我想悼念，然后因为当时我刚工作完太赶了，然后问了朋友们的时间和地址，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明面上是看不见的，然后我知道他们已经出发了，然后我就赶紧前往。
因为当时小区在封着，所有门都锁了，有保安就一个个找什么地下车库呀、每条路走一遍。当时是因为我们小区旁边是有个挨着的商场，然后那个商场是没有封，然后有个工人在施工，我们是翻到商场那边，然后再从商场的楼梯就消防梯下去跑出去。我是先翻出去，另一个我的邻居他说他也想去，因为他一直没找到，不知道从哪儿翻，我就上来然后再把他接下来。我们是先打车去了一个卖花的地方，买了两束花，然后再去拿了蜡烛。我们到的时候应该就很早，就人才刚开始聚集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口号，也没有任何人举白纸。我们去了之后就开始大家把各种花呀就放到地上，然后开始摆那些蜡烛，先是默哀1分钟，然后后面开始各种人开始讲话。
我觉得当时可能在场的得有小100人吧，举着白纸和那个手电筒，然后再对着这边喊加油。朋友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半个小时了，然后前面听他们跟我报道汇报就已经喊过口号，然后也唱过歌，然后大家其实在等着说接下去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其实在现场还蛮静默的，除了偶尔的唱歌和喊口号以外，就大家都是站在那儿在观望。 有国际歌，然后有那个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这个国歌这个时候还挺应景的，我记得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连国歌在朋友圈也是不可以被发的。对，
就 我想说一点，就是现场的大部分年轻人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换一个政党，想要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那种更偏左的所谓的更纯粹的共产主义，包括他们后面摆出各种那种老的那种党旗，就摆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失望。
其实我刚过去的时候我有点沉重，当然也有一点彷徨，大家聚在这里是出于跟我一样的心情吗？我有点不太笃定，我也不知道说一个什么都没有带的我真的能够来做这样子的悼念的行为吗？对，到了看到满地摆着一些诗信花蜡烛，我内心其实很沉痛，就是非常之痛。如果这一切真的能挽回那些人的性命，如果真的能够挽回一些时光该多好。但是同样我知道，就是其实这一切在死亡面前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我当时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在。非常之滑稽的事情，就是在对岸不是警察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在对岸的人也开始围得越来越多，警察就开始在驱赶人群，说散了散了赶紧散了，可能用了一些比较就是粗鲁的声音或者是一些恐吓的情绪，有一些人就开始挪动他们的身躯，然后大家慢慢的开始往路上走。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稍微有点紧张了，就觉得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不会再有什么样子的更大的一些波澜了，不然我们就走吧。然后我们就也往着一个路口走，走着走着其实我们就走到了那个桥那个位置，然后突然间我们就看到这个桥上面堆满了人。我当然我有点没有在状况里，然后我们很兴奋，然后就喊说哇天哪，这是游行吗？游行开始了。然后我们就加入到了人群当中，但其实走着走着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游行吗，我们才知道说是因为警察在那边赶人，大家赶到了这样的一个路上，而这个路只有这么一条，就是看似只有两个车道的这么一个宽度，然后有那么多的人，大家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游行的队伍，然后游行就开始了。
对，喊口号其实在喊，就他们有些人拿着那个扩音器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喊口号。这个事也是，就是他一开始他的出发点是乌鲁木齐这件事，然后后面演变成对中国政府防疫政策的这些不满的情绪开始爆发。然后白纸也是，我当时就是从人群中散过来一堆那种纸嘛，然后我当时拿到的一张也是什么写，上面写的是什么，是谁的家人，谁的爸爸，谁的什么什么，大致意思就是那些死去的人是别人的，是谁的孩子，什么什么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把它反着过来，拿着白的那一面，然后这样举着，然后另一只手是举着蜡烛。
其实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点像领军人物这样子，然后他们在翻着手机可能喊着一些也许是准备好的一些口号，然后 有带动性的在喊，然后但是当然他喊出来的我认为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这个心声，对，然后所以剩下的人们都一起在喊，然后同行的人们如果手里有白纸的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举着手上的白纸，然后再跟着口号再宣泄他们想要表达的想法。
他们一开始就有警察，就我去的时候就一开始就在那儿围着，然后一直在把我们中间的人就那样散开，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更多，年轻人更多一点，几百个人，他们警察数量少，他们没有办法全部去带走干嘛，但后面是来了好几个大巴，然后警察数量更多了，然后也有很多便衣然后国安之类的，就戴着统一的口罩，
我忘记那个路口叫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再往前走好像就是个大路了，然后我看到会有一些领导一样的人，然后他们很紧张，就是调来了大概三队人吧，20到30个警卫，就穿着那个警察衣服的人，然后开始拦成了三条那个人墙，阻止人再继续往前走了。他们手里没有拿着东西，牵着手，然后拦在了这个路的前端，这样。
说实话，害怕，肯定害怕。我当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可能这一生都没了，各种。但当时的还是情绪占据了上风吧，因为我觉得这件事的开头就是因为。那么多的陌生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必须要站到最后，不能当个逃兵，害怕什么东西逃掉。
其实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以及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很彪悍的人，就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善茬，可能是一些保安，或者是甚至他们才是真正的警察或者是武警之类的。然后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泄气的一些口号，算了吧，回去吧，太晚了，爬不动了，累了之类的这样的话，然后打消大家的积极性吧。可能因为在这个一直走的这个路程上面，也许会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那这种喊口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一直在走，然后喊着一些半不拉的口号，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这样的走差不多了，也许到头了，也许真的该回去了，12点了，不知道。然后慢慢的大家就说，那我们往回走吧，于是我们就开始往回走了。因为往回走了，其实大家走的有点稀疏，然后可能各自也得想想说，那接下来去哪儿，然后是不是要回家，然后反正大家都很松散的一个状况。很明显，其实大家这个时候的警戒心已经没有那么强了。突然呢，我就因为走在后面，然后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反抗的心理，因为一直都在有便衣在喊回去吧，我有点逆反心理，我就故意走得很慢，就几乎要跟警察贴着这种，然后警察可能还会说姑娘快点啊，回家了，太晚了之类的这种话。我甚至跟他四目相对，然后他还跟他旁边的人说了点什么，然后他的同伴也回来，然后跟我四目相对。我当时就在想，看什么看？怎么抓我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男生跟一个警察，就他们两个贴得比较近。当这个男生停下来之后，这个警察可能就不小心撞到了那个人身上。那个男生就开始喊说：“你撞我干什么？”两个人可能稍微发生一点口角，然后那个男生就动了手。顷刻之间，我就看到有便衣，然后警察，然后把那个男生就是一拥而扑，就是七八个人就把那个男生压住了。周遭就是有一些男的女的，大家看到就非常之激动，然后就赶紧说：“哎，怎么打人呢？”然后就要上去拉架。当时我朋友也去了，然后他在拉，然后我就很紧张，就觉得说：“天哪，完了，这一下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无论是集会、游行、点蜡烛悼念，还是合唱歌曲、举白纸的行为，都是在和平非暴力地表达这种态度。但和平非暴力与否不重要，集体表达诉求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国家权威的挑衅。很快，国家的暴力机器就做出了回应， 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
因为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拿着花拿着蜡烛，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然后他们拖的时候也有几个小男孩出来拉我，想要去把我拉回来，后面就没办法，他们也有其他的三个也被拉到小巷子，就一个人是抓着我脖子，就勒着我脖子，然后他勒得巨紧，当时就在挣扎，就因为他勒得太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然后他也不停，然后我挣扎，我跟他说话，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那时候没松开，他们一直身上抬着，直到他们把我拖到小巷子里面放到地上，应该有个50米左右吧，他们就开始打的时候，我才是手能护住自己的头，至少有个20分钟吧，因为我觉得他们打的时间，我感觉他们是累了，打累了才停下来，就感觉在发泄他们的一种发泄私欲还是什么，就那样，然后就开始他们就手靠着背那样趴下，然后就那样控制住。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然后等到什么车了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把我们那样接走。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啊，什么就你是吗？然后当时就是已经被打的，然后被带到那儿的时候，被打一圈之后就是懵逼的状态。
我举起一张白纸，他们说我举起手枪。我站在校园的广场，他们说我来自境外。我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他们说我是大反派。我举起一张白纸，纸有纸空白的自由。这首名为《白纸青年》的诗，从2022年11月底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很不幸，这首诗所表达的意象成了迪哥现实困境中的写照。在被警察长时间的殴打后，他被带离抗议现场，送到了郊外的办案中心。他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从未想象过的。肆意的暴力，长时间的审问，莫须有的罪名，还有未知的恐惧。
然后后面开始就2天就在那个办案中心待了2天，就半夜提讯一直问同样的问题，一直让阐述，一直让指认，什么时候去的，从哪知道的，然后为什么去，说了什么话，然后现场有没有见到什么认识的人，有没有给别人发视频，有没有拍照什么的。我当时肯定是还是不想去，就不想去做一个叛徒干嘛，因为我当时确实看到，就毫不夸张的说，年轻人，就我们出去玩喝酒去酒吧去派对能看到年轻人当天全都在，但我就说我不认识，谁都没见到，我就一个人。查我的手机也是，我手机上有全家桶吧，就什么 YouTube 推特脸书啊 Telegram 这些东西都有，但我没有在，就也没有在推特或脸书上发过任何东西，我说我没有发，我只是看，然后他们也没有去太深究手机这个问题，但他们手机到至今今天为止还没还给我，说涉案。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放了一部分人，我当时就是产生了一点点希望，我觉得我可能也会被放掉，因为我之前也看过拘留48小时之类的那种，当时产生了一点点希望，但到最后人越来越少，但我还有一波人还是坐在那儿，一直坐着，直到28号那天，他们给我了一个拘留证，那些东西说要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说要去先做体检，然后再转移到拘留所，然后就开始了20多天的拘留。 因为我当时是精神状态是完全那种快崩了的那种状态。然后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去，就因为他们那个厕所就在床的旁边，就最后一排两个床的旁边就是厕所，就洗漱的地方水台。我当时就跑到，就走到那儿，然后把上衣脱了，然后身上全是淤青，然后各种，然后从那之后他们就再没跟我说话，我也不想跟他们说话，就没说话。
因参加悼念活动而被捕的人大部分都在一两天内被释放了，但迪哥却因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转送到了看守所。
因为他们一开始跟我说的是拘留三天，然后三天我坚持了三天，就迷迷糊糊坚持了三天，我去问他们说没消息，这个案子不能说，那些狱警说，然后我又后面等到七天，当时我问他们，他们又说不能说，然后好像是第八天还是第九天，大半夜的时候，晚上十二点就已经躺下的时候，就突然把我叫出去，然后又到看守所的一个单独的小房间去视频提讯，开始问话，然后问话到五点半，凌晨五点半，就后面隔一天隔一天就是那种提讯，然后你白天又不能在那儿懒床，又不能睡觉，然后睡眠又差，然后吃的又不行，然后进去的时候衣服那些东西都被剪了，就也没有扣子也没有什么，就当天穿的也不多，就又冷又饿，然后又那样半夜摧毁，就折磨精神，就白天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状态，但还是想要去坚持，我总相信自己可以出去，我要出去那种。然后直到第十五天吧，他们才给我看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小视频，说你家人来了，也没告诉我我有律师，什么都没告诉我。我有律师是我出来之后，在派出所等家人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律师。之前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然后后面我律师说，他们可能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不要让我太，就是觉得在外面有人在帮他，或者有人在，为了就是不要让我有底气去干嘛，就是为了要摧毁我的精神。然后在里面他们就大半夜提醒的时候，就是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然后我就一直在否认，就是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有什么联系，有没有关系什么的，就感觉他们一直在把我往那边去带。然后出来后我的律师也是说他也知道，就他也知道他们肯定会往这方面带，然后他当时评估的也是可能万一如果判重点的话可能会到八年左右，三到八年这种，就27号被抓啊，差不多20多天，待了21天。我在派出所在等我家人的时候，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我有律师，我也知道我爸肯定请不起律师，然后直到跟他们见完面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包括我爸来所有花销，机票酒店，很多的好心人共同的去筹的钱去把他接过来，然后包括我那个律师也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士，他也是无偿援助，然后包括我的保释的那个钱，就是特别夸张，因为他是完全不怕警察，就说警察说要钱，他说就很硬的说多少钱，他警察说1000，他就直接打开钱包，直接就塞给他，然后直接拎着我就走，就感觉就之所以我没有那么去崩溃，那么去颓废，也是因为有他们。来接我说我爸在。我跟他们就是从小就是没怎么见过面，其实也没什么感情，但那天还是挺愧疚的那种。我一直在跟他说，就是很抱歉之类的话。 很让我就是出乎意料的一件事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戚，就是我老家那些所有亲戚之类的，知道这件事之后，没有一个是责怪我去说什么啊，你做错了事儿啊，你为什么要闹事儿什么的，没有一个人这样说。所有人都说的是，你很坚强，你受苦了，你没有做错事，我们相信你，感觉很欣慰吧。
和迪哥的遭遇相比，小爱则幸运得多。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平安地离开了抗议现场，一股触犯禁忌后的兴奋和喜悦感在小爱的同伴间洋溢着，但小爱却有些彷徨。
我大约12点半以前吧，就慢慢地走回了最开始我们跨过警戒线的那个红绿灯，因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大家可能往哪个方向去的人都有，我不确定说是不是这个机会就此解散了。于是乎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那一群朋友大家就决定说，那要不然我们就回去吧。我们一行人然后走出很远很远很远才能坐上车，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一个平常我们都会聚会的一个酒吧，然后大家一起坐在那儿，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感慨一下我们可能经历了中国的一个历史瞬间。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是兴奋的，我觉得他们参与了这场集会，他们是兴奋的。我没有兴奋，我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意义，这是我的就是一向的一个认知吧。我觉得真的需要为了什么真理、正义、公平、自由这样子的理想理念去奋斗，我觉得任何的情况我都不会害怕，因为我觉得革命是一定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想要去革命的话，就是这一切是我必须要做好的准备。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太在兴奋着说，走啦，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在看着四处散去的人群，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大家真的知道自己在喊的是什么吗？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吗？这真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吗？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抵抗这个社会的不公呢？会不会这一次是一个鲁莽的行为？会不会导致就明明好不容易激起来的民愤，好不容易激起来的民众的共情，会让一部分的这种政权群体找到一个漏洞，然后来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我很担心，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据不完全统计，从11月26日开始，抗议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的集会游行活动至少出现在了中国内地的21个省份，以及很多海外的大学校园和华人聚集区。由于很多集会和游行的参与者都手持着白纸，因此这场抗议运动也被称为白纸抗议或是白纸运动。这场抗议运动也夹杂着诸多其他方面的诉求，比如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诉求等等等等。甚至在上海街头还出现了数百人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场面。这场在习近平执政期内罕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的转向。11月30日，中国政府就迅速做出了政策调整的表态。12月7日，动态清零政策被宣布终止。2023年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被分类为乙类乙管，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核酸检测、动态清零、精准防控，这些热点词汇随着2022年的过去，也渐渐远离了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但迪哥的日常被彻底的打破了。
可能对我的打击还是比较大，因为原本的生活轨迹全乱了套。因为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很恐惧，就对所有的东西都很敏感的那种状态，就声音稍微大一点就会很敏感那种。24天也没能洗澡，状态很差了，就每天都在幻想24天。我出来后第一件事，我要去干嘛？我要去干嘛？我要吃什么东西什么的？但真正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吃。在里面想的也是，就是我毕竟消失这么久，肯定出来后工作肯定是没了。我是因为10月份是我是完整的上了一个月嘛，本来那个月还有工资的，然后该发工资的时候他们也没发。我出来之后去讨工资的时候，也不是很愿意给。现在可能就过完这个春节吧，春节后还是希望先找个工作，先解决一下基本的生活，解决一下温饱，然后可能后续还是想先换个城市吧。如果找到的工作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还是想去换个城市。
2023年1月中旬开始，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很多集会和游行的参与者被秘密抓捕。在采访结束后，我就没有主动联系过迪哥和小艾，希望他们一切都还安好。出于保护讲述者的目的，迪哥和小艾均用化名，他们的声音也都经过了处理。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